我们都知道哈，利率很重要，央行呢控制利率降息就能刺激经济，你就感觉啊，各国央行最大的动作就是调整利率。但是啊，你有想过吗？利率它为什么那么重要？它到底是央行决定的还是市场决定？降息为什么能刺激经济？为什么通胀的时候又要加息？利率和股市是什么关系？还有怎么影响汇率？这我个人认为是经济体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利率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利率呢，它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所以今天呢，我就希望先挑主干聊，咱先一起捋清楚底层逻辑和大家平时比较常混淆的一些概念，估计顺带着哈也能挖不少坑，哎，咱们留着之后慢慢填。利率 interest rate 也叫利息，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所接触。就比如说利率是2%，那你存银行里，今年存100，明年就拿102。你要跟银行借钱呢，今年借100，明年就得还102。你可以把利率呢理解成钱的时间成本，就是今年的100就相当于明年的102。那这个利率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咱先把这个问题简化哈，我们假设在这个经济体当中，所有的利率全都一样，就是不管存款还是贷款，不管我小林贷款还是马斯克贷款，不管你是存1年还是存10年，这所有的利率全都一样。好，那如果我把利率从2%降到0，假设其他条件全都不变，咱们看会发生什么。那这经济体里边所有手里拿着钱的人一看哈，你看也没什么利息，对吧？我存什么银行呀？我还不如去买房、买车、买包，或者我去投资，开个网店、开个餐厅。总之呢，就是会减少储蓄而增大消费和投资。同时呢，大家一看借款是零利率啊，那还不撒开了借，对吧？你公司就会贷款，然后扩大生产、招人、促销、投资等等等等。这样呢，相对于刚才利率是2%的时候，大家就会更多的借钱、更多的投资、更多的消费。好多人就会贷款买房，那卖房的人就更有钱了。那卖房的人就去买车，那卖车的就更有钱了。卖车就去买包，那卖包就更有钱，卖包就去买房，买房人就更有钱了，整个经济体就更活跃了。这样呢，就会产生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你看哈，就简简单单的把利率从2%调到0%，所有人都开始赚钱，大家就都努力工作，所有人的生活就都变得更好了。所以各个国家央行呢也是深谙此道啊，但凡经济一出点什么事儿，我就立马降息刺激经济。比如说2020年的时候，美联储刚准备好要加息，一看疫情来了，立马降息刺激经济。欧洲、日本就更不用说了，早就开始降息了，就为了刺激经济哈，已经在那0%左右都之前爬了10多年了。所以你这么看，央行是不是也挺好干的哈？那我就降息刺激经济呗。这肯定是不合理的。回到刚才那个例子哈，其实我只讲了一半。我们刚刚说利率从2%下降到零，整体经济变活跃了，失业率更低了，大家都更有钱了。可是然后呢？企业就会发现呢，有钱人越来越多，需求越来越旺盛，那我卖的包是不是就该涨价了？不光包涨，消费品涨，像什么皮革、机器这些原材料也都跟着涨。那最后呢，大家的工资也都水涨船高了，这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反过来加息呢，效果也是对应的，短期之内会抑制经济，长期也会抑制通货膨胀。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哈，美国、欧洲看到高速的通货膨胀，就立马开始加息或者准备开始加息。所以你看哈，刚才咱们分析了这么一大通，其实想说出来就是一个最基础也是最关键，你一定需要知道的一个结论：降息它短期可以刺激经济，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给经济踩油门，但长期呢会产生通货膨胀。那反过来呢，加息短期会收紧经济，就是我们说给经济踩刹车，长期会抑制通货膨胀。咱来再看看平时听到的一些新闻啊，美联储5月份加息50个基点，欧洲央行7月份打算开始首次加息，英国第4次加息25个基点，达到1%，央妈2022年开始降息。那你说这些央行它控制到底是什么利率呢？是我们平时在银行里看到的1年期、5年期、10年期的存款利率吗？哎，那肯定不是了。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先找银行要贷款买房，10年期的贷款，银行管我要利率5%，那他凭什么要5%，对吧？银行心里是怎么想的呢？咱们来拆解一下。这里边呢主要分三部分，第一块呢叫无风险利率，我们假设比如3%；第二块呢就是我小林的风险溢价，比如假设1.8；第三块呢就是我的油水，就我要赚的钱，比如说0.2，这加一块呢就是他你能看到的那5%。油水呢就是看市场竞争和看银行的情况了。小林的风险溢价就是根据我的财务状况，根据我的收入抵押等等等等吧，然后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模型算出来我有多大概率还不上钱，这个风险有多大，风险越大溢价就越高。那比如银行要贷款给苹果或者世界银行，那风险很低，那这个溢价呢也就非常低。而剩下的这个无风险利率啊，这个就是整个经济的根本。你看到市场上所有的利率，你的什么存款利率、信用卡利率、房贷利率、腾讯发个债券的利率，这些所有的都是基于无风险利率，这个也是我们平时讨论的那个利率。 那什么叫无风险利率呢？就是一个完全没有风险，说白了就是肯定能还得上的钱的人，他贷款所需要的那个利率。那现实生活中最接近无风险的哈，就是政府，当然是那些比较大的经济体的政府，可以被近似认为就是无风险。那他们这些国家发的那个债券，比如中国国债、美国国债、日本国债、德国国债，所对应的那个利率呢，就可以被近似的看成是那个对应货币的无风险利率。你看啊，这些国债都是在二级市场上可以自由交易的，所以都会对应一个价格，价格呢就能倒推出来那个利率。比如说美国最新的十年期国债价格是100.5312，我们能算出来的对应的利率就是2.814%。当然怎么算的你不需要知道啊。那这2.814%就是美国十年期国债的利率，也就是美国十年期的无风险利率。所以你看哈，每一个货币的每一个期限都对应着一个无风险利率，比如30年的国债利率、10年的国债利率、5年的、2年的、1年的、6个月的、3个月的等等。我们可以把这些无风险利率呢画在一个横轴为时间的图上，这样就会形成一条曲线，就变成了这个货币的无风险利率曲线，就叫 yield curve。所以一个经济体里的核心利率呢，它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曲线，而这个曲线呢，就是整个经济体里边的基准，就是这个经济体的根基。通常情况下，这个曲线是往上倾斜的，就是长期利率要高于短期利率。那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经济体里边它的中长期利率低于短期利率，比如说十年期的利率低于2年期的国债利率了。那这种情况呢，就叫利率倒挂啊，就是 yield curve inverted。那这个利率曲线啊，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今天先不展开讲。What？但是我们刚刚不是说吗，这个利率曲线呢是由债券的价格推导出来的，所以说债券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哎，那是不是有点矛盾了？我们刚刚不是说利率是由央行控制的吗？那央行它到底控制的是哪个利率呢？这个呢，不同央行肯定就不一样了。但总的规律呢，是说大家都会去控制那个最短期或者比较短期的利率。就比如啊，美联储、英国央行、欧洲央行，他们控制的都是那个隔夜拆借的利率，就是一天的那个利率。对银行来说呢，这个隔夜拆借利率才是最关键的。央行拿捏的呢，就是这块。你比如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就把美国的那个隔夜拆借利率，就 Fed Funds Rate， 叫联邦基金利率，都控制在0%到0.25%之间。最近我们听说各种加息，加的也都是这个一天的利率。而剩下市场上所有的利率都是通过国债市场或者 MBS 市场来影响的，所以它不是央行可以直接去控制的。虽然说它没法直接控制，但是2008年之后哈，央行发现我光控制那个 Fed Funds Rate， 这显然是不够了，低级了。他就开始自己印钱到市场上参加那个公开市场操作，比如说他看十年期国债利率太高，我就去买点十年期国债；看30年期的利率太高，我就买点30年期国债；要看贷款利率高呢，我就去买点 MBS， 然后把所有的长期利率也给压下来。这个就是我们平时经常听说的量化宽松，就是 QE。你再比如说啊，日本的央行它就更直接了，直接挑明跟你说，我会花无限的钱来保证十年期的国债利率降到0.25%。你看看日本哈，就是为了博取一点点通货膨胀，都被逼到这个份上了。那如果我们贷款呢，看的一般是10年期、20年期、30年期这种长期利率，所以说从直接的关联上来讲呢，央行它是加息还是降息，对这个长期利率影响是不大的，反倒呢就是量化宽松还是缩表 ，QE 还是 taper， 对长期的利率影响是很大的。经济活动的关键就是钱的流通，钱流通的核心呢就是这个利率，利率的基础呢是一条无风险的利率曲线，央行一般会控制那个短期的利率，而长期的利率呢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央行可以尝试着去影响，但没有办法绝对控制。那问题就来了，你说利率对我们的生活、对经济到底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呢？其实吧，你如果你明白我刚才啰里吧嗦讲的一堆理论啊，你自己可能就能推导出来了。首先是利率和通胀的关系。我们刚刚说哈，长期的低利率会导致通胀，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一看说通胀很高，市场立马就预期美联储会加息，而且我不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加，就一次加0.25%，而是一下加两个台阶，上来就给你加0.5%，目的呢就是能及时压制住通胀。你看啊，美国4月份的通货膨胀是8%几，但是市场预期哈，在之后的5年里平均通货膨胀是3%，所以你看市场还是非常 chill 的，预期呢美联储这么个加息加法还是会把通胀给干下来的。你再比如说啊，土耳其最近通胀飙升到70%，那为什么呢？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内部政治啊、美国制裁这些问题，但是哈，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土耳其这位总统老先生哈是非常的奇葩，他坚持的认为利率就是罪恶的源泉。我们内部虽然有通货膨胀，但是我们不能通过加息来应对，我们应该降息。What？所以你看，利率和通胀的关系哈是非常显而易见的。那除了通胀啊，利率还和什么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呢？哎，我们刚刚不是说嘛，那些长期利率都是拿债券价格反着推导出来的，所以呢，利率和债券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这个都是债券价格那个计算的恒等式里头的啊，就是 利率跌，债券价格就涨；利率涨，债券价格就跌。这个关系怎么理解呢？你可以这么想哈，就假设利率涨了，那政府就得以更高的利息发债，那相对来讲，原来那些低息的债券看着就没那么诱人了，那需求就会变少，价格就会下降。所以相同期限的债券哈，利率和价格的关系是负相关的，这是铁打不动的。但是不同期限呢，它的关系就没有那么直接了。我们刚刚不是说利率是一条曲线，央行会控制那个短期利率吗？然后我们生活更相关的呢，是可能两三年一直到二三十年的中长期利率。长期利率哈，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预期未来若干个短期利率的组合。所以你看啊，现在美国中期的利率它也跟着涨，其实一方面呢是因为美联储加了那个隔夜拆借的 Fed Funds Rate， 然后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美联储主席大家都预期他会坚定不移的加息来抑制通胀，所以中期的利率才会也跟着涨。好，那接下来啊，利率和股票之间的关系呢，加息到底会怎么影响股市呢？这个啊显然就没有和通胀和债券的关系那么明晰了。我先声明一下啊，我这儿没有任何投资建议，你可千万别听我说两分钟就立马跑去买股票，咱们先从理论上啊稍微分析一下。比如说啊，利率现在升高了，长短期假设都升高了，那么会发生什么呢？首先啊，各种各样的公司，不管是上市公司还是小公司，他们找银行贷款或者发债券，这些成本通通都变高了。那对公司来讲呢，融资成本就变高了，那公司发展就受阻吧，你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呢，对股市来讲是利空的。所以说加息对那些重融资的行业影响或者打击是更大的。如果啊，一个公司的资产负债表里很大一部分都是债，尤其是短期债，那加息对它的打击就是很大的。然后呢，从消费者的角度哈，刚刚我们说公司的借贷成本变高了，那对于消费者来讲，利率上升，借贷成本也变高了，那我们的房贷、车贷、信用卡贷款这些利率通通都变高了，就变困难了。那人们肯定就会降低消费，就整体需求都会降低，那公司赚钱就更难了。所以整体来讲，对上市公司也是利空的。你像更依赖贷款的行业，影响就会更大，比如说房子、车子这些行业，因为要房贷、车贷嘛，那消费就会降低，对这些公司打击就更大。那对于一般的生活用品、必需品，相对打击就小一点，你没听说过谁还要贷款去买卫生纸的，对吧？然后呢，你还可以从估值的角度去想，你想一个公司哈，它理论上股价就应该是它未来能产生的所有现金流折到现在，那这个折现率不就是利率吗？如果利率一旦变高，那折现率就变高了，也就是说把未来的钱折到现在就变得更不值钱了。所以从估值角度讲呢，利率升高也是利空股市。那你看这种对于成长型的公司影响肯定是更大的，因为成长型嘛，就是它盈利都在老后面老后面了，所以这么一折那个现值就变得更小了。这个关联你听起来非常的合情合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哈是微乎其微的。还有一个就是流动性这个角度了，你想加息哈，就是整个市场流动性都缩紧，那短期大家手头都紧了，那对股市肯定是利空的。这个理由呢听起来有点简单粗暴，但其实这个应该算是利率对股市最大也是最直接的影响。所以你看哈，我居然已经从四个角度来告诉你加息股票会跌，那你还等什么呀？赶紧卖美股买 A 股呀。哎，且慢，刚说的那一大堆哈，就只是第一层的影响，但经济学的魅力就在于它是多维度的，它是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它里边有非常多的变量。就比如刚刚我们说哈，加息对房地产是不友好的，但同时呢，加息一般都会发生在通胀的时期，因为我们刚刚不说加息会抵制通胀吗？通胀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选择买房去抵制通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对房市又是利好的，所以哎，你看这就产生了矛盾，就它不是那么明确的。那你看美国和欧洲过去三十年在高利率时期，房地产它的表现平均来讲相对还是比较好的。这个哈就是经济学，它里边的因果关系其实不是那么难懂，麻烦就麻烦在它错综复杂，所有东西都是联动的。利率呢，它是一个很大的宏观调控力，它影响着整体的经济，但是你具体到每一家公司每一个个股，可能影响这个公司个股的因素要远远超过利率。利率对经济的影响，它就好比月球对地球的影响。你想月球能影响地球的潮汐，能影响地球的自转，这影响多大多厉害，对吧？但是呢，你作为一个个体，你不会因为晚上天上多了个月亮你跳的就比白天高了，因为对于个体来讲，你跳的高度的决定因素有千千万，那月球引力才算老几，对吧？不知道你能不能 get 我这个精彩的比喻。我们回过头来说哈，所以呢，当央行宣布它要加息的那一刹那，通常来讲对股市是利空的。但是你再过三个月，甚至都不用三个月啊，它三周或者一周，你再看股市市涨市跌，那就说不准。所以说你不能光因为一听说降息就立马冲进股市，这个显然是不明智的。当然加息呢，对有一些行业是利好的，那就是做利率生意的那些行业，比如说银行啊或者保险业，因为银行呢它就是赚那个借贷差的，所以如果利率特别低的时候呢，那肯定不利于银行赚钱嘛。这个呢，你如果看美国历史上银行股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关系，你能看出来啊，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正相关性。 儿我顺便说一嘴哈，我们说利率它对股市的影响不是那么直接，但是我们平时听到的另一个词儿量化宽松那就不一样，量化宽松对股市的影响那效果是立竿见影。你比如说看过去十年量化宽松的这些什么欧洲、美国、日本，那股市你是非常容易感觉到的。量化宽松这个话题呢，哎，我们再挖个坑之后再讲。接下来啊，利率对房价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呢？这个其实跟对房地产是类似的。首先呢，利率升高，借贷成本升高，那肯定是对房市是利空的。但是呢，我们刚刚说了，高利率通常是通货膨胀期，如果通胀持续，股市又一直跌，那很多人的资金就又投到房地产这边了，所以这个影响又是利好房地产。所以呢，就是不确定。类似的理论呢，其实对黄金也适用。高利率呢，就会让债券的收益率增加，就会让资金去卖黄金买债券。所以呢，理论上来讲，加息像黄金这种贵金属哈，都应该跌。你看啊，这个是过去几十年黄金和国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还挺明显的负相关啊？所以加息呢，就会利空黄金。但是类似的，假设你处在通胀的环境里啊，尤其是那种美元的通胀环境里，那大家就会为了抵制通胀去买黄金，这个呢又是利好黄金的。所以哎，不确定。那利率对汇率的影响呢？利率你可以理解成投资这个国家货币的一个回报率，所以如果美联储加息，那美元的回报率就变高，那美元就会有升值的压力。但是呢，汇率它不是一个国家的事儿，它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事儿。咱们得看那个相对的利率，就假设美元这边加息，如果欧元相对美元加息加的更多，那欧元相对美元就更有升值的压力。所以从这角度哈，我们得看的是那个利差。就比如说现在美联储这边在加息，就美元在加息，中国人民银行在降息，就人民币在降息，那自然就拉大了这个利差，就是美元相对人民币就会有升值的压力，所以这个也是咱们最近在市场上看到的一个走势。虽说利率对汇率也是个不小的影响因素啊，但是影响汇率的因素是非常之多。我打几个比方啊，比如说通货膨胀率高的时候，那货币是有贬值的压力；如果是贸易顺差大，就是出口特别多的时候，货币是有升值的压力；市场信心足，货币有升值的压力。当然还有一些政府啊、央行的介入等等，这些都可以影响汇率。这些呢，就是关于利率我想聊的一些东西。我也是花了挺多时间才把这个框架给整理出来的，所以其实你能听到这儿呢，我就已经很高兴了。但是你要能点个赞呢，我就能更高兴了。因为不想破坏整个美妙框架的完整性啊，所以那些例子呀、跌宕起伏的故事啊，这些我都没讲。不知道大家觉得接受起来怎么样啊？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啊。行，今天就先说到这儿了，拜。